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再次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因着你所赐的平安，让我们心里面没有忧虑，是因为你连麻雀都看顾，我们深信你必然眼目察看我们，看顾我们，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你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上半年我们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半年了，是吧？咁咧就喺讲坛咧，我哋集中透过旧约同埋新约嘅经文咧，都讲有关敬拜嘅信息。大家收唔收得到啊？我想问一下，收到应该系嘛？啊，咁咧就咧，其实年啊一月底，郭文慈牧师喺教会培灵会里边嗰三篇讲章，其实都系同敬拜有关嘅吓。咁、啊、我哋都希望咧，透过呢半年嘅教导里边喺讲坛上面嘅信息，提醒我哋咧。集体敬拜回到来敬拜，同埋咧喺私人里边咧个人嘅敬拜嘅重要性，我哋需要咧喺敬拜里边以敬虔嘅心嚟敬拜，而敬拜咧能够改变我哋嘅属灵生命，因为敬拜我哋将上帝摆翻喺应该被尊崇、被敬拜、被仰望、被荣耀赞美嘅位置，摆喺我哋生命嘅中心，以至我哋能够离弃偶像。转向上帝，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建基在天父那里，就好像这两个 banner 我们讲的是什么，一起读，是恩典医治敬拜支持，因为我们要教会成为一个什么的教会，敬拜的教会。踏入七月了，即是今年的下半年，由今个星期开始，下半年的讲坛的信息，我们会选用了两卷旧约的经卷，这两卷的经卷呢都有着同一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以一位姊妹的名字来命名的。大家估不估得到啊？就是路德记啦。路德记是一个路德是一个摩押的女子，她的名字被记录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上面，所以很重要，是耶稣基督的先祖。另外一位是什么？以斯帖，大家都熟了。她是嫁给阿哈徐老王的犹太女子以斯帖。这两卷的经卷描述到书中的各主角经历了人生舞台的转变，亲身体会上帝在当中的帮助。我希望透过当中的陈述，帮助我们身处在今日多变的世代的你和我，亦都是一个人生转换的舞台，是不是？无论你在工作上面，或者基本上整个世界都让我们不自觉被动地需要面对一个人生的舞台。我们可以怎样对上帝在一个转变里面，怎样对上帝的信心和依靠更加稳妥呢？今天我们开始讲路德记。路德记和约伯记有相同的开始的地方，因为大家都是以天灾人祸加遭巨变作为一个序幕。不如我们一起先读路德记一章一到五节，好吗？请打开圣经，我请大家打开圣经，不要碌手机，因为我都希望大家由今天开始，我们有几个星期讲路德记，大家都熟悉路德记究竟在旧约的哪一个位置，好吗？是331面，找到的我们一起读第一章一到第六节。请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年，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 馬倫和基連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沒有丈夫，也沒有兒子。他就與兩個兒婦起身，要從摩押地歸回，因為他在摩押地聽見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百姓，賜糧食與他們。呢段經文，頭先呢段經文，我哋睇到啦，一個以色列家庭嘅一個境況，係孤身去到一個地方。當士師秉政嘅時候，根據聖經學者去估計，呢個係士師時期嘅前期。但大家如果對士師嘅認識啊，你會知道整個士師時期咧，都係反映住咧、記述住咧以色列人點樣去叛逆神。社會是呈現一片的混亂，各個部落之間有很多的內戰，所以在士師記差不多最後那裡21:25那裡說，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亂曬龍，任意而行，好像所有的制度都完全沒有人去跟隨一樣。在一個不穩定的社會，伯利恆又發生饑荒。究竟呢個饑荒係因為天災，係因為干旱，所以咧嗰啲收成咧全部枯乾曬，成為饑荒啊？一定話係蟲患，係定話係因為戰爭引致呢個饑荒咧？經文咧，從頭先所讀嘅經文裏邊係冇講到嘅，係咪啊？冇記載到，亦都冇交代得到，亦都咧唔係好似咧舊約一啲嘅地方講到咧，當饑荒就係上帝要懲罰佢嘅子民。让他们再一次归回上帝的吩咐里面，这段经文也没有讲到，在这里没有交代到是怎样，但是结果就是有一个饥荒。结果连这个伯利恒，你知不知道名称的意思是什么？伯利恒原本是面包之家或者粮米之家的意思，连这个粮米之家应该是很丰富庶的一个地方，是不是都面对这个饥荒的情况。路德記1:1嗰度話，國中遭遇饑荒，係全國國家，唔係咧，淨係一小執嘅地方或者一小大嘅地方，而全國嘅國家都遭遇到饑荒啦。士師秉政所講嘅就係政治同埋管理嘅情況，饑荒所帶嚟嘅就係經濟上面嘅影響。因為大家都知啦，唔夠嘢食嗰時候，大家就搶啦，係咪啊？一饑荒唔夠米嘅時候就點啊？啲米價自然就會點啊？飆升啦，人民就受到極大嘅痛苦啦。所以呢段嘅經文所描述嘅就係一個經濟同埋政治嘅一個好困難嘅一個時刻。我都覺得咧，呢段嘅經文所形容嘅情況同我哋今日身處嘅世界都有相當相處，相當相同嘅一啲地方。你睇下世界政治嘅不穩定，最近大家英國又大選啦，然後美國又嚟啊，法國又嚟啊，係咪啊？好多嘅唔同嘅競選啊，選到唔同嘅政治嘅領袖出嚟，而每一個國家嘅決策，每一個領袖所出嚟咧，都可能完全咧改變咗整個國家，而國家唔係獨立嘅，而係國與國之間有互相好多嘅影響啊。疫情之後，經濟嗰種嘅仍然未回復翻以前，亦都咧係令到咧好多人咧去受到影響。昔日路德呢個家庭只不過一個平民百姓嘅家庭，今日我哋任何一個家庭都受到政治或者經濟上邊所影響，係被動地我哋要去接受同埋要面對，係冇一個可以避免嘅。在饑荒的情况之下，以利米勒就决定举家迁往摩押了。相信大家都会明白，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去定或留。这几年大家都成日可能呢，旁边身边的弟兄姊妹朋友家人或者自己都问这个问题，去定或留。就算以今日交通資訊發達的時代，舉家移民去到一個不是同一個語言、風俗、宗教的地方，不會是一個容易的決定，當中有很多需要考慮和顧慮。更何況你想想，昔日完全沒有這些各樣的配套的，是多麼的困難呢？而在當時來講，一個移民了去另外一個地方，他的身份地位完全沒有了， 是只不過介乎好像是一個奴隸一個這樣的身份，變成了毫無權利或者保障。而我們有理由相信以利米勒是擁有相當的家當的，因為在1:21這樣形容，他說我滿滿的出去，我不是說我滿滿的出去，即是拎著很多東西了，是不是滿滿的出去，但是最後是怎樣呢？什麼都沒有了。以利米勒這個名字的意思你知不知道是怎樣？以利米勒的意思就是我的神是王。當中大家都知道舊約聖經裡面的人物的名字很重要，是不是都讓我們知道究竟這個人是怎樣，究竟意思是怎樣。我的神是王意思就是指無論信或者逆都堅定不移地相信神掌管一切，意思就是他是一個信心堅定的人。但是諷刺的或者甚至是荒謬的來去看，饑荒一來到他就立刻決定要離開應許之地去到摩押這個地方。那你說牧師咁移民嘛，梗係要揀一個地方啦，係咪啊？咁而家好似最近咁啊，移民咪加拿大、英國，可能澳洲或者其他地方啦。咁摩押有咩問題啊？係啊，係有問題啊！因為喺當時以色列人嚟講，摩押點解會係問題呢？因為摩押係羅德同埋佢嘅女兒亂倫而生嘅後代，所以咧以色列人係非常嘅鄙視摩押呢啲地方呢啲嘅人。他们视他们为淫乱的代表。一个是信心坚强的人，为什么他要移民到去一个神不喜悦的地方，甚至不单止只是神，而以色列人都不认同认为淫乱的地方呢？原先可能只是说往摩押地去寄居，寄居或者暂居，是不是移居，我们都现在很喜欢用这些名词的，可能暫時避一避先啦，等好翻嘅時咪翻嚟咯。不過第1:2跟住話，他們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裡，佢哋就定居落嚟啦。以利米勒可能當時諗，饑荒係因為上帝嘅懲罰嚟到，上帝唔喜歡佢，唔知道經文冇講。但是为什么他要选择去一个上帝不喜悦的地方？他不可以去一个上帝喜悦的地方吗？他是没有选择吗？为什么原先计划去暂居，但后来他是决定安顿下来住在那里有10多年呢？在整个的决定离开家乡的过程里面，我们看不到经文有记载到以利米勒他有没有祈祷，有没有求问上帝的心意。我们都可以去问，但是没有答案，因为经文真的没有讲到。圣经学者马太亨利 Matthew Henry 这样去形容，他说我甚至质疑以利米勒为什么要去到摩押这个地方，可能他显示出一种不满足、不信任、不稳定的属灵生命，他厌倦了上帝安置他在一个现时居住应许的地方，所以一旦遇到不顺利或者不方便、不开心、不觉得一切 是在好的时候，他就立刻离开，立刻的逃避。弟兄姊妹，在当我们面对困难各样的挑战，究竟我们怎么去作出我们的决定呢？这段经文很清楚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必须在整个过程里面去不断去寻求上帝的心意。在决定的过程里面，我们必须考虑究竟我们的决定、我们的做法、我们的行动是不是跟我们的信仰相违背呢？究竟我们的决定、我们所最后行动怎么去做的，究竟上帝喜不喜悦呢？我们有没有问过的？一定说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心意去行呢？究竟上帝在当中，在我们的决定里面，上帝在哪里呢？当在异乡安顿下来，但是以利米勒就失去了生命了。 聖經亦都冇交代到點解佢係會死去，有可能會病啦，係咪啊？係唔知道係點樣，亦都有可能係咪上帝因為佢去到一個咧上帝唔喜悅嘅地方，所以懲罰佢，取去佢嘅性命啊？唔知道，冇講到。至於佢兩個仔都喺年輕嘅時候離世，依個可能有得解釋嘅，因為佢兩個仔嗰個名馬倫同埋基連，原本嘅意思，希伯來文嘅意思就係病啦、衰弱啦嘅意思，即係今日咁，嗰個人叫孱仔強。你都估計得到，佢真係健康唔多妥啦，係咪啊？有名俾你嗌啦，係咪？意思就係咁啊，得唔得啊？所以咧，可能估計得到，就係因為佢自細嗰時點解要改個咁名？佢一出世嗰時已經孱弱佢啦，咁咪所以咪係咁樣咯。所以咧，佢係咁樣離開咯，成可以咧顯示到佢係一個唔健康嘅人啦。但係喺整個嘅死亡里面，圣经亦都冇解释到是怎样，可能都引起我们去问题，究竟为什么会是这样啊？其实弟兄姊妹，这个都是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内心的一个挣扎。我们很努力去侍奉，我们很爱神，我们有好的属灵 的生命，每天读经灵修，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不知道为什么呢，当我们去祈求上帝赐给我们 有健康的身体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就让我们要经历一个病。我们都会问一些这样的问题的，是不是？当我们觉得呢，我们 很专一来去仰望主的时候，本来应该一切顺利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是要面对各样的困难和挑战。这个都是我们信心上面常常出现的一个挣扎，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拉力。我们甚至有时会问神啊，你究竟在哪里啊？神啊，当我们这么多的祈求的时候，为什么你好像听不到我们的祈求这样的？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拉扯，去让我们呢去都不知道怎样，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挣扎里面好像没有出路这样。以利米勒原本他想解决饥荒的问题，所以他想着去到第二个地方去避难，但结果就死在这个地方。他两个仔分别娶了摩押的女子，结果在摩押居住了十年之后，在无儿无女之下亦都客死他乡，只是得回拿俄米一个人。拿俄米大家我们可以估计得到他的境况，就是贫穷、灰心、失望。拿俄米本来是人家的妻子，是人家的妈妈，今天变得一无所有。他失去了一切赋予他身份的东西，他连自己的身份都没有。在当时来说，寄居者或者寡妇和孤儿是社会最弱势的群体。拿俄米兼备了两个身份，就是他既是寄居者，同时间又是寡妇。拿俄米我们估计他年纪都有相当了，他已经不会好像年轻的时候这样活力充沛，有好好的健康。他没有依靠，他没有可以倾诉的丈夫，可以依靠的丈夫，他连仔都没有了，他没有任何的盼望，因为他没有后代去延续。他已经不年轻了，可不可以再回到外家呢？因着他的年纪都相当，相信回到去爸爸妈妈都可能已经不在世，不能够去依靠他的外家了。年纪不轻了，相信再婚的可能性也都不大，也都不能够好像仿效当时那些年轻的寡妇，靠着自己的美色来到去解决生活上面，去维持自己生活，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做得到。一切的身份、一切的能力都全然的失去， 经文最初描述拿俄米是以利米勒的妻子，是他两个儿子，是没有说到拿俄米这个名字，但是在一章三节就转变了。他说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经文这样记述清楚地告诉我们，重心的人物由以利米勒，这个家庭重心的人物，中心的人物由以利米勒转到拿俄米的身上面。其实拿俄米这个名字原本知不知道是为什么？是愉快可爱，是不是很讽刺啊？跟以利米勒的名字一样那么讽刺，一样那么荒谬。原本应该是就 Happy Girl 来的嘛，是不是愉快可爱，但今天呢她是命运惨的，祸不单行的，福无从至，祸不单行的，所以好像所有的衰事呢都发生在她身上面，是几咁嘅讽刺啊，几咁嘅荒谬啊！生命里面我哋都会遇到一啲突如其来、我哋估计唔到嘅突变啊，措手不及，我哋唔知点样去面对。过往我哋可以依靠嘅，好似突然间完全失去晒咁样，自己变得孤立无援。过往所有嘅一去不复返啊！好像说不会再复上了，是怎样呢？会是怎样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不到拿俄米有出过声，是不是没说过一句说话，好像他默默要一个人去承受这些所有的困难一样。其实你看这段经文不单止人没有说过话，上帝都没有发过声。在整段经文里面上帝好像沉默这样的，这个会不会都是我们很多时都不明白的地方呢？上帝你在哪里？上帝你究竟听不听到？上帝麻烦你跟我讲一下话，你给一些微小的声音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信心是怎样呢？在困难里面我们的信心怎样被考验呢？最近我主持了一位姊妹的安息礼拜，有一本书都形容她的一生，讲到她年幼的时候遇到抗日战争，所以成日都要走难，生活颠沛流离，不断地来去搬屋，甚至很大段时间跟家人要分开，因此正常的学业也都完全受到很多的影响。战争完结了之后，她结婚，生活打算可以稳定下来，但是丈夫在突然间一个意外，交通意外里面突然间离世，剩下两个，剩下几个很小的儿女要她照顾。在她晚年的时候又经历了长达15年每个星期要4次洗肾的经历，大家都明白每一次洗肾都是很痛苦的经历，是吗？在她安息礼拜常常探望她的院牧来到分享，这位院牧说，作为院牧，我的工作，我的服侍就是在医院里面去到床边去安慰每一位病患的人，带给她有盼望，如果她愿意的时候甚至将福音传给她，为她祈祷安慰她。但这个院牧在当日这个安息礼拜说，他每一次离开一位姊妹的病房，他觉得自己不是安慰了他，而是一个姊妹安慰了他，鼓励了他。在一本书里面姊妹曾经这样说，他说因为我信耶稣，神的恩典真的救我，救了我用的，我没有忧虑，当我有忧虑的时候我便疲劳，之后睡一觉就没事了。所以个院牧继续去讲，他说你知不知道每一次我说是啊，不需要怕，只要信啊。这个姊妹就更正我，他说不是不需要怕，只要信，是不用想，只要信，不用想，只要信。 弟兄姊妹，我为这个姊妹几咁去感谢，因此他经历了众多的困难，病患所带来的痛苦，他都仍然满载着喜乐。我同样被这个姊妹的一生来去激动，去激励了。是啊，不用想啊，只要信。在刚才路德记一章一到五节所描述的是一连串的惨情，好像只见到愁云惨雾。究竟见不见到上帝呢？在逆境里面见不见到上帝的恩典呢？身处这个境况，拿俄米可以怎样做呢？我们一起读路德记一章第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拿俄米听到从家乡来的好消息啊，经文没有讲到他怎样会听得到，不过我很肯定呢，不是 iPhone 告诉他听的。不知道为什么传来就是说有好消息，个好消息是怎样？耶和华眷顾百姓啊，耶和华关注带来了恩典，耶和华的眷顾让饥荒里面赐下了粮食。于是拿俄米就决定翻翻家乡，翻翻上帝应许之地。拿俄米在一刻重新听到好消息。你看看经文记载耶和华眷顾，而拿俄米听到的消息不是说你看看你的家乡开始已经落雨了，那些禾开始生长了，他不是听到就说你看看你的家乡经济已经慢慢有起色了，他不是听到说你看你的家乡外围的威胁已经逐渐解除了，放心再回去了。他听到是什么？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在这一刻拿俄米决定再回到家乡，是因为他重新记翻起自己的身份，他是边个的百姓？他是耶和华神的百姓。他重拾他的身份，在一个失去了任何身份，没有了妻子的身份，没有了人家妈妈的身份，在外地，在摩押地，没有他任何自己家乡的身份的一个情况里面，他重拾这个身份。这个不单止只是一个平民百姓的身份，这个身份很重要，因为他重拾耶和华百姓的这个身份。在一个绝境里面，他重拾耶和华百姓的身份，他重拾对上帝的信心。十年人事几翻身，伯利恒可能已经脱离了饥荒，重现生机。但是重要的是拿俄米可能已经是干涸了，没有任何生机的这个心田，这个属灵的生命再一次苏醒起上来，因为他再一次听到上帝的恩典，他再一次听到上帝丰富的供应，因此他决定再一次起来，离开他已经定居了十多年的一个地方，回去应许之地。弟兄姊妹，生命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事是我们选择，我们作出决定的，但是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事情都不是我们选择，可能是人家为我们选择，甚至我们 是被动地去接受的。但是我们也都明白很多的事情，当我们这样决定，当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会引起一连串的效应，一连串的后果的，是我们不知道的。有时我们看回转头，看回过去十年的时候，我们才赫然发觉，原来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回转头的时候，我们会说，原来神已经早已为我们预备，是不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之前还好像很埋怨上帝，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真的不明白。但当你 经了一段时间看回头的时候，原来你完全明白上帝的美意在当中，上帝有他的心意。所以当我们面对挑战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将我们的目光摆错了位，将我们的焦点摆错了位。是啊，我们需要去解决问题，但是我们更加要坚定地相信上帝在当中，他的心意在当中，他的计划在当中，他在我们生命上的美意在当中。人面对困难挑战，好像没有出路的困境的时候，可以怎样呢？我们必须要遵从上帝的教导，行在他的心意里面，行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不会保证我们一切顺利，但是行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我们可以绝对相信上帝喜悦，因为我们不会得罪上帝。因此在绝境绝望里面，让我们眼目转向上帝。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不单止听到，我们会看到有危有危就有机。其实不单止是有危就有机，而是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我们看到在困难里面有上帝为我们开出路。在一本书叫做《信靠就是这么简单》，作者提出了三个面对艰难的想法，你可以拍下它。第一，就是艰难是我们应该预期的，所以不要在那里说哎呀，为什么这么难的，你预了吧，应该说是生命里面你有没有试过没有艰难的，有没有？有即刻你举手给我看看，我为你感恩。如果是不会了，不可能了，是不是？生命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艰难是我们应该预期会有的，只不过在艰难是我们使我们更加靠近神，而不是远离祂。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就埋怨，很多时候我们就去怀疑，很多时候我们就失去信心。但希望艰难是帮助我们知道自己是欠缺，知道自己是无助无能的，是更加需要去紧靠祂，去回上帝那里。然后艰难是要被运用的，否则就很浪费了，因为在试炼之前我们的信心未被考验，但在试炼之后我们的信心应该是要更加增强的。每一次的困难，每一次的经历，每一次好像苦无出路，我们看到曙光的时候，我们更加确信上帝完全在那里，上帝完全掌管，上帝的心意在那里，以及祂为我们预备的生命。希望透过路德记头五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生命是总是会有逆境的，但是第六节的经文很宝贵，就在逆境里面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恩典。在逆境里面好像是一个困境，但是原来逆境亦都是恩典之路的开始。我们同心祷告。天父啊，